Post!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在柏林认识的这位女生，她的名字是 Angie。那她是土木系专业，然后工程背景出身的，
对。
他的专长呢是绘图，
我以为你要说 rap，
差点要说 rap， 因为他真的对 rap 有点研究，那大家可以之后去听到他小小 rap 一场的。
对，
好，这不是重点，重点就是我心目中的 Angie 呢是一位非常 tough 的女生，然后直来直往啊，然后决定只身前往在柏林直直撞，我觉得这点很勇敢，
真的。
对，那她也是我朋友圈里面最精气神的一位，论元气，没有人可以再说她第一名，
那是真的，
这是真的啊，就是在录的过程当中，我就很害怕我这个小小的 blue snowball 会被用坏，然后在修的时候，其实修最多的其实是音量，
音量一直减低减低这样，
对，不然就是你们的耳朵也会爆掉。
对，那 Angie 他在大四呢，就因为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决定要来德国，那他就开始学德文。
什么特别原因？
怎么样的特别？你们等一下就知道了。
对，跟我们不一样。
对对对。那边学德文之后出社会了，就边工作边存着要来德国生活的钱，
只有三个月哦。
对，
他就自己带了三个月的薪水，
生活费，
生活费，太夸张，
真的很厉害。对，然后到了德国之后，他还是很努力的学德文，然后边找打工工作，就很多工作都做过了，什么仓库啊、中餐厅啊、免税店、皮件店，然后一直到现在找到的 freelancer 的工作是工程公司里面的绘图工作。对，然后在这一集里面呢，他和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当时是如何申请到了打工度假的签证，还有后来转成 freelancer 签证的一些小撇步，还有就是分享一些他在这边学德文啊工作的一些事情。
那下集的话，我们就是主要比较偏向讲他心理层面，还有工作台湾德国文化不同的地方。
那
比较
讲心灵层面、心路历程的部分。
对
对，
也蛮感人的、啊，到最后
真的，
他都快哭了。
对，被你弄哭，
被我弄哭了啦！我最喜欢弄哭朋友啦，
因为就是对，真的他真的蛮棒的。
对，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下礼拜的那一集。
对。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开始吧
，Go！
欢迎大家来到柏林不好说，我是安九，
我是阿提，
耶、阿提，我们今天喝什么呢？
我们今天喝的是 Highball，
对，跟我们今天的来宾安琪 Angie 一起喝的 Highball。那在他自我介绍之前，我先讲看 Highball 怎么做好了。
OK,Highball
呢就是 whisky 跟苏打水1:4的比例下去调的。那冰块呢，大家要记得不要选那种小冰块，要选那种比较硬的大冰块。然后先挤一点柠檬在杯缘，然后里面有点柠檬汁，我比较喜欢这样，因为酸酸的。然后加 whisky， 再加苏打水，用搅拌往上提的方式，不要画圈，这样子风味比较好。
好喝，
很清爽。因为现在天气也回暖了嘛。
哦，对对对
对。
上礼拜还在下雪，最近就是一直出大太阳。
哎、欸，可是还好我没有把那个厚外套先收起来，因为现在又有点再降个几度。
对对对对对，大概5-6度这样。
对，现在体感应该8吧。
对，今天刚出门的时候8度。对对对，
还行还行。那我们现在就来郑重欢迎我们的朋友 Angie
到底叫什么名字？
等我主持人，主持人大家在干嘛？我到底叫什么名字？你
我
定一下你的定调、
啊，因为我常叫安琪啊，然后不是又 Angie， 因为我 Angelica 嘛，我简称也叫 Angie， 所以我就不会叫 Angie， 我叫安琪。
哦，是这样哦。
对，
你有自己那个
对
那个。障碍的感觉，
自己有挣扎过是不是？
我自己挣扎过，想说，还是叫安琪我比较顺。
好啦，
我就忘记
啊。反正我们今天讲的都是一些正经的事情。
好，我们现在讲我跟安琪是怎么认识对方的。好了，那我们就是有，我们共同朋友呢，他跟我是读同一间 研究所，
嗯嗯嗯，
那他跟安吉是同一个语言学校认识的，哦，然后大家一起，我记得我那时候跟你是在
第一次见面吗？
对，第一次见面好像在
跨
年，跨
年应该是2017跨2018，
不是
2018跨2019，
对对对，在同一间夜店，
去什么 Prince Charles 吧？
对，
哦，你们没有在，不是那前面那个 home party 呢？
home party
那时候我不在，
那时候他不在，
对，我是跟。对，
Korean，
我是后来
你是跟一个 Korean 来的，
哦，真的吗？
对，
哦，我想起来，嗯，Bora
Bora Bora， 对对对，
哦
哦哦，
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然后之后就还，嗯，我就跟着他去教会，
哦，嗯，有，
对，
嗯，
然后我们就一起玩，然后后来就越来越熟这样子，
对
对
对。那为什么会请安吉来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很酷。他很酷，他真的很酷。
我在旁边心虚的 笑，大家看不到。
因为他真的很酷，因为他像我跟阿婷，就是我们是在这边读研究所。
对，
嗯。然后好，那想当然就是很顺理成章会留在德国。
嗯 嗯， 嗯。
想说，欸，找工作啊，有找工签比较方便。那他，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又很酷的地方是，他就直接在。他也是淡江大学的，对，淡江大学土木系一毕业之后就，
然后我是毕业之后我还在台湾工作了三年，
嗯，
就用那三年学德文跟存钱，然后就跑来了，
对，然后就一路到现在，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
就
我就让从头看他长大，慢慢长大茁壮，
一路一路 corrupt，
对，然后中间有一些。不管是挫折也好，
嗯，
或者是 ups and downs， 这样，
嗯，
他都慢，我这样看他克服一关一关过，这样，
嗯，
我觉得很有那种很适合、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嗯，这样。那我们先来问问安琪，他刚刚已经讲了嘛，他大学是淡江大学土木系，
嗯，
那毕业之后呢，你可以跟大家大致讲一下，你毕业之后到德国来前，还有为什么你会选德国
？OK。我要先讲哪一个好呢？我毕业的时候，其实我主要会，来德国那个起因很蠢，
嗯，
就是我大概就是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2012的伦敦奥运，然后那个时候呢，台湾都有转播嘛，然后电视上就有两个非常非常红的德国体操选手，嗯，因为他们两个长，你知道体操选手不穿衣服，
然后
他们肌肉又对肌肉又很赞，然后在那边晃来晃去的。
对，
我说人不是其他东西。
对，对，本来安琪安琪很色的，
我只要跟我讲我的本名，他说我是什么学校的，我死定了。
你不会死定，真的，真的不会死定。
然后反正
大家很骄傲。
对，反正2012嘛，那你们可不可以上网查一下那两个体操选手的名字？一个叫 Philip Boy， 然后另外一个叫什么 Marshall 的，忘记了。
嗯，对。
然后反正那两个就很帅，我跟我那时候很好的朋友。我们两个就很迷，一人迷一个，然后我很迷的就是 Philip Boy，
不能撞菜
的，对，刚好没有撞菜，就是刚好一人喜欢一个，
那可以可以，
对对对对，然后我后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德国比较认识，
帅哥认识，
对，是从帅哥认识，因为，嗯，没有啊，因为其实德国这个国家大家不太知道德国这地方嘛，通常就是知道说哦，德国工程很厉害啊，
嗯，
什么人很拘谨啊，然后很严谨啊，就这些东西不是什么有趣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看到德国比较有趣的一面，然后人很帅的那一面，然后开始去看一些德国的影集啊，像有一个叫做中国的翻译叫做屌丝女士，她就是有点像情境，很好笑，就是爆笑。Knowledge Power 好像是那个，
嗯，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他就是那种每一集大概就20分钟，
嗯，
那种情境短剧，
嗯，
我觉得很北齐，
搞笑的，
超搞笑的，
哦，
很好笑，
哦，
而且有些片段是完全不用讲话，
嗯，
然后他就做动作，然后就可以笑死，
笑，
对，所以就不知道谁会知道德国这种好笑的东西，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哈开始比较接触德国，
嗯，
那因为我又学工程的嘛，所以就会觉得说，哎，开始慢慢有兴趣，想说。来德国看看好像不错哦，
嗯，
但我不想读书，
嗯，
因为我不喜欢读书，嗯，教授对不起然后我就后来就找了知道说德国有打工度假这东西，所以我后来就是大概是在2014年那个时候开始决定，
你大四的时候，
对，我差不多大四的时候我就决定说好，我要之后要去德国打工度假，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在学校修德文啊，去上一些外语进修课程，然后毕业之后就工作嘛，在古亭那边一间公司工作，那附近就有那个台北歌德学院，就边对就边工作然后边上德文课，但中间有一点断断续续，因为你层次越上越高就是会 比较不容易开班成功。
对，
对，你学生会越来越少，对，然后中间有断掉什么的，反正就是在台湾工作大概快三年，
嗯，
然后存了一些钱，然后就跑来柏林了。
诶，那为什么是选柏林啊？
随便乱选的。
哦，你
是没有？我跟你说，我为什么选柏林，就是因为我人我是新北啦，我住新北，然后就觉得说，啊，我就都市长大的小孩啊，我就想要去个都市，那就先来首都啊。那想要去哪？对对对，我就想说，先那就先去首都嘛，反正之后要去哪再说。
对
对
对对。哦，那你是什么时候抵达德国的？然后你是一抵达之后才开始找工作，还是你是在台湾就开始在丢履历了？
我是2017年5月来的，然后我来了之后，我也没有先找工作，因为我还是有带一点点存款，就是之前存的嘛，但也不多，也就大概3个月，然后来了之后才开始找工作。
哦，
对，
那你一开始还是先住 Airbnb 还是你住哪里？
我住一个朋友家。
哦，
也不是我朋友，就是是也是一个在柏林的台湾人，然后他读书这样子。
Oh,
对，那他那段时间没有在家，所以他就把他的房子转租给我。
哦，oh, ，那很还不错。
对啊，
嗯，
就蛮 lucky 的，刚好在出发前的2个礼拜吧，
嗯，
然后就找到那个地方，而且好像住了一个月。
哦、oh, ，OK OK，、
我2017来的，2017年5月31号，
然后开始打工度假。你是做什么？
啊，
你是打工度假来做什么？
飞机吗？
不是，就是工作啊。
我工作，
你是来再找还是？
我是来了再找。
哦，打工度假签是来了再找，
因为很难，
哦
okay，你基本上不太可能在台湾就找到工作然后过来。
哎，大概那个签证给你多久啊？
一年。他那签证都是一次给一年的。对。
哦，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申请打工度假的签证的过程吗？
好，我之前你看，我现在已经是2017年申请的哦，所以已经是多少年前了？
四年前了
，已经四年前。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再申请，有想要这个计划的话，你们必须要再做一下，然后现在的功课。
对对对。
那我当初的时候呢，我也是爬了很多文，
嗯，
就像是有很多部落格会有人写嘛，就是他们到底当初是怎么申请的，然后还有什么申请过程，那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也自己有讲出来。
嗯，
那我大概就是大概从2017的年初吧，因为我就觉得说哦，时间差不多了，我钱也存的算够了，那我就开始看一些文章，然后大致上就是你要准备那些文件当然都要有，官方要求的东西当然都要有，然后条件那些大家可以再上网查一下，你就是要有护照啊，要有你的年龄要满18，但是你又不能太老啊，不能超过30啊，然后你不可以之前有拿过德国打工度假签证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最主要，
哦，不能之前不能有过，就
不
能办第二次。
没有，德国打工度假签证不像澳洲你可以申请二打还二签，是不是？
对对对
对对对，这边不行。
哦，
德国就只有一次。
哦，okay, okay，
人生中就只有一次。
嗯，
这个机会这样。
嘿，
欸，那你那时候去送到在台德国在台协会的时候，你有前几个月前就要送对不对？因为我们那时候申请硕士的那个学生签，
嗯，
你就是要前几个月就去预约，要不然很难预约得到。
对，我当时候我是五月底出发，所以我3月底就送件了。
OK，
对，你大概就是要抓个3个月的时间，预计的出发时间跟你送件的时间大概就是3个月左右。
嗯，
对
OK。
对，但是如果你要预约送件的话，就是越早上网找他们有开放的窗口越好。
嗯，了解。
但其实我觉得德国的应该不会太难约啦，因为是说每年的
名
额才500个，
哦，
但是不会满啊。
真的吗？
你不觉得吗？
我不知道。哎，欸，那你那个语言有那个要求吗？对不对？
没有。哎，欸，
都没有，
没有
语言的限制。
但是我那时候在申请的时候，我本来就已经通过了 A2，我记得印象中是没有强制你一定要会德文你才可以来德国打工度假。
哦，
对，但是你的动机性那些反正是不能用中文，你必须要用就是要么德文要么英文写。
嗯嗯嗯，
对
OK。 那有什么重点吗？就是在动机性里面你要特别提到什么？
你大部分要提的东西都一定要跟德国有关。 然后你就可以写说为什么你想来啊，可能是因为，好，举我自己的例子，我就是读工程嘛，所以我就会说，哦，我觉得德国在这方面非常非常厉害，然后还有什么很喜欢足球啊，然后我觉得德国的那个酿酒工艺很棒啊，然后还有什么，那时候甚至还写了那个马丁路德改教的事情，因为就是刚刚那个安久有讲嘛，就是他之前有跟我一起去教会，那马丁路德改教那就是在我来的那一年刚刚好他是500周年、所以就故意把它写进去，就好像一副
你很 follow，
对我好像很 follow 德国的事情，然后很想要看看到底现在德国长什么样子，什么文化我们很想了解，
对
然后就是这些东西，对，然后你动机性写到后来，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写回台湾的规划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有这样子嘛，我们那时候申请研究所有、有需要写说我要回台湾吗？好像
印象，
我记得他有问我、那个面试官
有、
就说、有要回台湾吗？然后我说这我就不知道，我希望可以在这边工作一阵子这样。对哦，所以说大家现在记得了，就是如果你是要申请打工
度假
的话，你最后就是要写说你要回台湾的计划，要跟面试官讲嘛。那他什么时候就是回复你到底通不通过？
我那个时候是三月二七送件的，我29号我就拿到通知了，很
快。
我觉得要看个人的，有些人我也听了的呢一两个星期的也有，我可能就幸运吧，我就两天我就拿到了，
但一两个星期也蛮快的，
算是以德国的办事效率算蛮快的，对。我拿到当天我就跑去跟主管提离职啊。我说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要去德国。他们全部傻眼，因为我不会跟同事提这种事情啊，怎么可能讲说我2-3年后我想出国啊，我就是没有要在这边做，怎么可能讲，
真的，
对啊，马上提离职
哦，好棒哦。那你一来德国柏林啊，你就说你先住你朋友家嘛，那你就马上投工作吗？
没有，我那个时候还是让自己放松一下，因为才刚到柏林嘛，而且我德文也不好，我那时候虽然说有 A2， 但是在台湾学跟你真的在德国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对，
所以我那时候听也听不懂，讲也讲不出来，所以我还是先上了语言学校对，我去报了，
继续报名，
对，我就是从A2 之后就是 B1 嘛，所以我就从 B1 开始上，然后大概上了3个月，那是
密集的上，
对，密集的上，就是1到5的早上，
对，
9点到12点，对，然后大概是第二个月开始，因为你知道钱在烧，然后就第二月开始我才去找打工了。
第二个月开始去投履历打工，
对。那还好，第二个月那个打工，就是我那一份第一份打工，其实找得很顺利，因为其实在德国华人也很多。所以你们都可以用那种华人的一些论坛啊、网站啊，还有像我们脸书也有台湾同学会嘛，
对，
台湾柏林同学会，那你都可以找到在当地的工作机会。对，
那你是靠这些人？
对，就是先靠这些人啊，因为大家语言通嘛，你不需要会，你英文也不用特别好，你德文也不用特别好，你就会讲中文，大家就好做事。
那你那时候第一份找的工作是什么？
我记得是一个仓库的工作。
仓库怎么样？
对，
你可以详细讲一下。
那个仓库很搞笑，因为他们是老板是山东人，然后好，这不是重点，但他们的工厂呢都是从中国进一些动漫商品的动漫周边商品，而且当然是盗版的，
对，
中国的嘛，对不对？然后你要就是用比较低的价钱，然后在网络上面卖，然后他们就会有那种很多那种色情滑鼠垫啊，就那种屁股两颗在那边，然后你可以把手腕放在上面的，或者胸部两颗，你可以把手腕卡在里面那种。然后还有卖一些 cosplay 的衣服。对，但正常的东西偏多啦，就像火影忍者的头套啊，然后那叫什么苦无哦，那个可以丢然后拿来杀人的东西，他们有卖。所以主要工作其实就是他们都有网络商店嘛，然后会有人下单，
对，
那我们就是老板会把那些东西都整理好，然后我们就是负责出货就好了，就把东西打包然后贴贴纸。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就是论坛，
就是论坛，对。
那他给你的薪水我可以问吗？
可以，他是合法的，他是合法薪水。我那个时候的薪水好像是 八点多欧吧，就是他那个有法定工时，
最低工资、
嗯、工资，对，法定最低工资，他是完全符合那个规定的。然后八块多的话，他就是九块。
哦哦哦哦，
所以还不错。
对对
对，老板人还好，还不错，还不错。
那你工作一周几小时啊？
哦，我就挑三天下午吧，所以大概我想一下哦，四三十二或到十五个小时，差不多。对，
十五个小时，
对，
是哦。
哎、欸，那你那时候
没有很多，
有需要保保险吗、嗯？
有，我因为每个人来德国，你是长期签证的话，你就一定要保险。
哦，你是那时候保私保？
对啊，我只能私保，所以我那时候是买那种学生保险、
哦 okay ，
也是很便宜，一个月才二三十块。
哦，那便宜，
对，那是合法的、哦，那个就够了。
对，
我没有在，
哦 okay、
我没有在乱扛。
OK OK， 哎、欸，那你下一份嘞？就是你一直做过仓库包装吗？
仓、嗯、库做多久？
哦，仓库，有点忘记哎，可能。两三个月可能有，然后我中间因为我刚刚讲嘛，我其实只有三天工作，
对
对，所以我其实其他像周末就是空的。那我有时候可能看到人家临时招一个餐厅的打工
哦，
然后就是可能是人家你知道排班太有刚好有个空位，
嗯嗯嗯，
那可能就是只有那一天的临时工、
嗯，
然后我就说那我要去做一下，
嗯
对，因为你知道也知道餐厅很累。就做那么一天你就要休三天这也是刚好
对
对，因为他就是一次很多餐厅都是一次给你排八小时、
oh, OK
对，然后你就是一直站着、wow.
对，
然后一直像我之前做的那个就是你要一直去收客人的盘子，
嗯嗯嗯，
然后一直跑来跑去一直跑来跑去、
嗯、
一直跑来跑去、嗯、那如果你中间跑去上厕所的话他们还会问说你怎么跑掉了
啊、哦？是哦，
那一间是这样，
对
对、
oh.
那个餐厅是就是你有去过几间餐厅
哦、我其实没有我餐厅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做一下零食的
哦、
对，没
有固定，没
有到固定，因为我不喜欢在餐厅打工，
然后也是说中文的，
对、
哦、
有些餐厅他会要求你要会德文，就基础德文、啊、
对对对，
这样是对客人比较好，就是你可以解释一下东西，
嗯
对,
嗯
对，
哦，那你就这样子边找然后边念德文这样，
嗯
嗯，那你对德文之后，就比如说你已经上完 B2 了，那德文也变比较好了，你就开始有换工作吗？还是
哦，对啊，我后来就开始投，就胆子变大了嘛。
对
对啊，为什么马上就笑了？就胆子大啊，所以就想说我可以开始去比较能够接触德国人的工作，而且那种工作、通常薪水也比较好。
是哦，
对，像中餐馆它一定是给你压最低嘛，
嗯、
对对，然后有些甚至会低于法定工时，法定工资
啊，是，
对、但是德国人的餐厅基本上就会是合法的工资啊，
对
对
对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去免税店打工，
免税店，
对，
在城市里，
就是、对对，在城市里啊，就有一些在 Kunam 上面。就是 Bikini Berlin 对面不是有个广场，
对，那个广场，
对对，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喷水池，喷水池旁边有一个楼梯走下去，
嗯，
那走下去那边有一间免税店，
哦，是哦，
对，是一对老德国老夫妻开的，
对
啊，他们人很坑，就是我说人、啊、我是说他们很坑人啊，不是人很坑，是很坑 人,
很坑人，
所以大家如果要找工作的话记得那一间不要去，有前车之鉴不要去、对，反正他们我在那边也其实没有做很久，因为我是去试工，然后就发现有这个问题，然后后来也听了其他的台湾人说、他们是有在坑人家薪水的、所以就还好，但我后来就又找到另外一间、就是在 Bikini Berlin 里面、一间德国当地的设计师品牌，然后帮他们打工这样、
哦、
对，他们就是卖皮件的，
嗯嗯嗯，
对，就是手工皮件，然后也可以帮客人客制化你要绣字啊，要烫字啊，或者是你
要
几个夹层的那种，对，那就
很沟通
耶，对，真的需要一点德文技巧、啊、
要那时候 B2 应该够了，
那时候 B2 够了， 对，我后来也上完 B2 就是花了六个月的时间、上完 B2， 对，
所以这中间这六个月中间就是一直在
中国的店
打工，
对，我是到了最后、真的是 B2 结束之后又再过了一个多月吧，我才找到就是那个皮件店的工作、真的需要这么大量讲德文的工作，对对，那个工作大部分的语言就是德文跟英文。
那你皮件店总共工作多久？
还蛮久的耶，一年可能有哦，但后来他们收起来了，他们倒了、所以我才结束的、
是
因为他们包包很贵啊，
嗯，
对啊，他们就包包没有到特别漂亮、 它又很贵。嗯嗯。然后 Bikini Berlin 本来就是是还蛮文青的地方，很酷，但是大家都知道那边东西贵，所以人潮不会特别多。
所以就商店其实来来去去。
对，
其实我发现那边汰换率蛮高的。
对，嗯，那边租金又高，因为是个很大的点啊。
对对
对。
对
啊，
Bikini Berlin 就是在那个动物园站，就是算是柏林市中心一个大车站旁边的一间新的百货公司，就是里面卖很多那种设计师啊那种
独立品牌
文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對, 對，那种产品
蛮好逛的，
对，很好逛，
很喜欢那边，
不好买啊，
很
好看，但不好买，哦，對，下不了手。
那边还可以有个透明玻璃，可以看到猴子。
对，
哦，對, 對, 对，
我那间店就是刚好正对着猴子，然后没人的时候，我就会看着猴子在那边玩，
还蛮chill的。哎，你还蛮chill
的。对，因为那间百货公司旁边就是动物园，
这样你就知道到底人有多少，为什么会倒。
我是看猴子，
会看猴子，对啊。
好，哎，那接着我。继续接着问你那个正式拿到自由工作签的问题之前，嗯，我想先问你学习德文的过程。
OK，
就是你第一个月之后就加入这边的语言学校，那你是怎么选的？
哦，语言学校吗？
对，
我就是找Facebook 上面有一个就是一个社团啦，
嗯 嗯, 嗯，
就是台湾柏林同学会嘛。然后我就在上面找了很多语言学校相关的推荐，那很多很多台湾人都去过，有一间叫做迪诺亚舒了，
对，
这不是业配，
很有名，
对，我是真的自己去了，嗯，那间是真的很有名，然后
可是费用比较高，
对，
是真的，
对，它是比较贵一点的，
对
对，就是相较于其他的，你可以在，就你可以用同样的钱上比较长的课啊，上比较多级数，其他间，
哦，
对，然后我就是跑去上了迪诺亚舒了，那间也在我家附近，
嗯，
就是我第一个真的自己找到的租屋处附近，所以还不错，然后就是星期一到五。每天星期一到五从早上到十二点这样子，
哦，上课这样，然后兼打工，
对，后来下午的先打工，
那你就一直都在那一间语言学校，
对对对，我后来都没有换，我都没有换，因为后来我们就是班上同学感情变很好啊，我们班超吵的，
是哦，
对，我们班很难得，就是因为语言学校虽然说大家是同学，但是其实很多人都是来来去去，尤其我当时来的时候又是靠近夏天，其实会有很多人来只是短期上课，不会待很久，
对，
但我觉得我们班就是很幸运，大家都待很久，
嗯，
所以很多人都是从 A1 一起上课，然后一直上到 B2， 所以总共是四期，然后四期你看到，哦，一期三个月，所以整个是一年，大家一起上课，很多人都是上课上一整年，我是中途加入嘛，我跟他们一起上课上了六个月，所以感情超好，
嗯 嗯, 嗯，
那感情好，对，感情好啊，就是大家聊天会很吵，
对，
我们班超吵，
嗯嗯，
就很好玩。
哎，那你学习德文有什么技巧？就是怎么在半年以内啊，然后到达 B2 这个程度？
可是其实他在台湾就学过了，
对，他到 A2，
对，
我想说
A2 到 B2，
对，我想说这过程你是怎么就是利用？比如因为你还打工嘛，
嘿，
那这样子你要怎么？因为我知道上课也不够，你还是要有一些课后的练习。
对，
那你有什么技巧吗？
因为我们班有三个，我们班加上我们总共有三个台湾人，
oh.
然后我们有时候出去的时候，台湾人不是都用中文讲话就好了嘛，我们偏偏要讲德文，
哦，oh, 真的吗？
我们三个人台湾中间还继续讲德文，然后讲就是哩哩啦啦，但是还是继续讲，所以就是多听多看多讲吧，也就是这样。对啊，
找到可以练习的，
对对对，找到可以练习，我们当初语言学校，因为虽然说我们一起上到 B2， 但是老实说B2 级数听起来很好听，但是实际上使用还是不一样的。
对
对，所以
我很有感觉。
对啊对啊对啊，那个实际上使用是差很多。
对，
所以我们就还是都尽量，就每个人大家英文都很好，但我们全部只要是大家出去，我们全部都是规定讲德文，不是规定，就是大家
互相督促，
对，互相督促，就是说我们都要讲德文。
对对
对,
對，
然后就比手画脚啊。对啊，
那除了就是跟朋友练习的话，你自己有做什么？就是什么类似听看节目，或是听一些
听德文歌？
哦，听德文歌吗？
对，
你觉得有帮助哦？德文歌
我觉得有哎，
可是你
是怎么听法？我会一个 rap，
你今天表演吗？
唱
唱唱唱，
是大家有一个
唱一下唱一下，
有一个很好听的那个叫 Cole。CRO 这个 rap 歌手他我觉得很好听，就他蛮轻快的 rap，
你真的唱一下啦，
我忘记旋律了，
你现在找，然后你唱
唱找哟，
对，你现在找唱一下，
好好好好，
我想听欸，
但这首歌很 cliché， 就大家都觉得这首歌，就大家很多人觉得这首歌他的歌 会 有什么有抄袭别人啊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
哦哦、
我之前有听人家讲说他有抄袭的嫌疑
怎么这么好笑那你就练这种歌
对啊
那你可以唱一下吗？
不行
你现在唱一下啦，你都打开
我看一下哦、喔、我要抄哪一句好呢？
你就从头唱
到尾，你最会的那一句、
啊、我好我看一下 开头 Yeah AC Simon Gobby shouldn't talk when Tosin is from you see
you see what
很蠢啊，
不会啊
Tosin is Thousand is from fuck，
安琪要多练。
对啊，我这首就是当初有在听一些，全部剪掉。
我们选 fuck 那句，一直回应 echo fuck
replay，
全部剪掉，好蠢。反正当初有听一些歌啦，然后
就听歌会真的会进步，
有我觉得有差。
那你
是怎
么
个听法？就是你那
个发音哦， oh.
发音有差。
那你会看歌词？
嗯， okay. 希望可以看。
然后没有的话就是
听
那个
讲话的感觉，反正就是听人家那种语感、啊、
对对对对
对。然后我之前还有试过、嗯、因为有时候常常其实我们在搭地铁的时候很喜欢戴着耳机听音乐，
对，
但我后来就开始都不听音乐，我就听人家路人在讲话，
哦，
对，偷听路人讲话、嗯、虽然也听不懂、嗯、但就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语言它的音调啊，然后他们有一些语助词到底是怎么用，
对、
嗯、对，就可以学的比较像一点，
哦，
对
Okay.
哦，可是我觉得听路人讲话有点难，因为很多人的他们腔调都不一样，
所以就是听听看，就没有、没有一定要懂他们意思，
嗯嗯嗯，
对，
嗯、
反正就偷听看
感受一下，
对，感受一下那样子，
对，
好了解，好，蛮多 tips 哦，大家就是要第一个运气要够好，跟那语言同学要变朋友、因为我就是自己在 Deutsch Academy 啊，
嗯嗯、
自己上课、哦，那个同学来来去去的，其实。没有办法，很难培养感情
、
嗯、对，
所以可能 Dinoe Schuler 就是也是比较多亚洲人吧，
嗯，对，亚洲人比较多，而且尤其台湾人很多，
对、
哦、我们班到最后 B2 的时候、
嗯、
大概有十个人里面有四个都台湾人、
哦、那很多、欸、
很多，因为 Dinoe Schuler 在台湾就是在那个我们
社团
里面评价很高，
哦，难怪，
因为我们 Deutsch Academy 几乎都外国人啊，
对
对
对，
就没有什么台湾，我那边没有认识什么台湾人，
嗯
嗯嗯，好，那大家就是看你们咯，
对
对，
看你们喜欢哪一间，那这样，好，那接着我想问你，那你现在什么时候，好，我应该问你在什么时间点，你从皮件工作转成你现在这一份，你现在是在做什么？你先跟大家讲一下哦。
我现在哦，
嗯，
我做工程绘图。就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是开始做工程绘图，然后主要就是用电脑软体，主要就是用 AutoCAD、
嗯、
然后配合工程师啊或建筑师画设计图这样子、
哦、
然后还有一些细部图。
哦，那就是皮件工作之后就立马是这一份吗？
跟现在不一样，但是一样是类似的工作，就不是现在这一份、
哦、嗯嗯 嗯
对，我皮件店跟我第一份真的 freelancer 的工作是有重叠的、
哦、
就 freelance 还继续做，然后一方面做皮件店，一方面做后来找到那个工作、
嗯、
对，就 freelancer。 对，
那你花多久时间找到他，而且在哪个平台上找到的？
那有点好笑，就是我那个时候大概是来的第一年的冬天找到的，就2017年的11月左右我去面试，就我去他们，我记得我应该是在他们公司的网站上面投了我自己的履历，
嗯，
然后他们的资料库就看到我，后来就把我找去面试，
嗯，
就当天就那时候面试是完全没有上的，就他们完全后来也没有联络我、
嗯、
一直到了2018年大概四月份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准备要打包回台湾了，因为我觉得已经没有机会了，
嗯嗯嗯，
对，结果后来就突然接到这个工作的一个主管的电话、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欸，他们在找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跟我解释一下工作内容，然后当天、欸、不是当天，就是隔了几天，然后就找我去面试，
嗯，
那就上了，
哦，
就对，就上了。他们可能那时候也缺人，
对。
然后那个工作呢，就是在柏林的一个很旧的机场，就 Tempelhof， 对 Tempelhof 那个机场工作。
嗯、
那边的建筑物其实都是二战的时候的嘛、
嗯，
所以已经很旧了。
嗯，
那个公司是一个工程顾问公司，所以他们主要就想要。就政府想要重新规划那个建筑物的使用目的，那已经有那些那个工程图其实有很多因为年代久远已经不见了、
嗯 oh.
但是如果你要重新使用这个地方的话，你要知道什么，你的楼板可以承载多少压力呀、啊？就是这是安全的，
对，
安全起见，所以就雇了那个就下包给这个工程公司，然后 派他就是下包给我们之后，那我们就是要去做现场做测量，
哦，
然后还有画图，
对，
就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就是那份工作大部分都是一些外劳，因为他其实算是一半劳力工作。
嗯，
怎么会说啊？因为你要去场刊，然后
对对对，然后其实不太需要太多的工程背景
啊？真的吗？
真的不需
要。那什么测量什么的，不是
应该
需要吗？
啊就是、不用啊，就是你会用尺，会用笔，会素描就可以了。
哦，
真的真的真的，有可能你需要一点点的工程背景会比较顺利，但是这都、那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很简单，都是可以学的。
是哦。
对，
那这间公司是德商、
德国的，对，
德国商，
对对对、
所以你们工作都是用德文吗？
哦，那个时候开始工作就是用德文。
嗯，
但我同事他们人都蛮好，他们就也知道我德文没有很好，因为听得出来嘛，所以他们都会跟我会讲的比较慢，然后你不懂的话你就哈。你就跟他们哈，然后对他们说，他们就再跟你讲一次。
哦，
对，
那蛮好
的。
对，
哎、那你是2018年4月找到这份工作？
对。
那你可是打工签证也快到期啦、啊。
对。
那你就换成什么签啊？
那时候公司是想要弄正职工作签证给我，
对，
就工作签证。
Okay,
但是
这样好。
对，
好归好，但是他的那个薪水开超级低的，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这个 project 已经有点快到尾声了。
嗯、嗯。
然后又是一个政府包下来的案子，所以可能有预算上的问题。
哦、oh. ，
对，那可能在其他方面他们已经烧了不少钱。
对对。
那但是现在又缺人，必须要找人。
嗯。
但钱又不够，
嗯，
所以就把我薪水压很低。那时候税前哦、
嗯，
就是还没有扣税的薪水是1700，
哦，
所以
太低，
那完全是太低。嗯、然后因为加上我是在台湾读过大学的，那在德国，嗯。你的学历跟你的薪资必须要是相符合的，就是要能够配得上的，
嗯，
你才能够有更大的机会申请到工作签证。
对对对
对。那当时就是因为我的学历跟我的薪水差太多了，
嗯，
对，所以当时申请正职工作签证就整个被推荐。
哦，
对，
是哦。
然后后来我就跟公司在那边讨论说该怎么办，所以我就想到说，哦，我有很多朋友其实他们到最后都是转成 freelancer。
对
对，然后我就开始准备 freelancer 的东西。
嗯嗯嗯，
对，也就后来觉得很顺利拿到。对，
哦， freelancer 那个比较宽啊，条件比较宽。
对，条件比较宽，然后他、你也不需要真的有一个工作合约还是什么的。
嗯，
对，然后你就是主要要有一些钱，要有存款，然后该准备的文件准备好，然后几封推荐信、然后拿去申请，其实当天就可以拿到。
哦，
对，他也不会管你的学历跟你的薪水到底是多少。
是哦。
对，
那如果你是之后从 freelancer 这个签证转为正式工作签，会有难度吗？
不会，一样的方式。
嗯，
对，就还是其实不会，因为你前面是 freelancer 然后后面要转成正职，他就会给你刁难还是干嘛。他主要还是看你后面要拿来申请的是什么工作。
对，看你的 contract。
对对对对，还是看你 contract， 看你的 offer。
嗯嗯，
对。
哦，所以、
okay、
那一间公司他发现你的工作签申请不过，
对，
那后来他怎么跟你配合的？
后来我们就是 freelancer。
哦，
对，他们就写了帮我写了推荐信，然后我有一个做类似的朋友、
okay、
然后也帮我写推荐信，然后我存款那时候也都不是我的，都是跟朋友借的，然后就放在银行里面。
对对，
然后就印给签证官。
嗯，
对，然后翻话就过了。对、还不错还不错。
哎、他给你多久的工作签啊？ freelancer、
哦、freelancer 签证吗？第一次是给2年。
哦，那没蛮宽裕的。
嗯，
对，还不错。
嗯哼哼。哎、那你这样子工作下来，你会想说会不会再另外找一份工作是正职啊？
会啊，因为其实 freelancer， 就是会怕没工作，因为尤其我的工作，我自己觉得我不是在公司里面特别重要那个人。
哦，
就是对，因为我毕竟是帮设计师画图。
嗯，
那哪一天如果公司有什么财务危机，或者是想要砍人的时候。一来你第一个砍的一定是没有合约的 freelancer。 然后再来，以我的工作内容来说，我没有像真的那个建筑师那么重要嘛。
嗯嗯嗯，
所以我还是会怕。那找一个正职工作一定是比较好，因为你就有合约保障啊什么的。
对对，
因为 freelancer 基本上你就是不让你去公司，没有给你案子做，那你就没得赚啊。
对
对，没有什么 保没有什么真的薪水的保障。
嗯，对，因为他那个工资给你多少？是以小时算的吗？
我的是以小时算的。
那有最低工时吗？就是有那种规定啊，一周工时时数多少？
没有耶、欸、
没有，
就是看你，因为你可以，对对对，你可以 A 公司接十个小时， B 公司接二十个小时，然后 C 公司接五十个小时，你只要不用睡觉你都可以做，
就都可以做。
对对对，你要做多少做多少。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嗯、他是德国人、嗯、但他自己也是 freelancer、嗯、他一次接了两三个公司、
哦嗯、但是都是 freelancer， 就是自己安排说我可以给这个案子几个小时，
对，
礼拜，
对，
然后再跟那公司说这样子。
对， 對，
应该是这样。
嗯，
對，
嗯，就他就不怎么睡觉这样，为了要多赚多钱，
可怕、
啊、这样子。可是他效率高的话，就产出量高够，其实你可以多接啊，就是可以多赚、嗯、反而是比正职薪水还更高、
哦、也是。
对，哎、欸，那我想请问税的问题哦。
嗯，
就是因为正职的话我们最高德国税抽到 40%， 那如果是 freelancer 那个税抽的有比较少吗？
嗯，我觉得没有。
你觉得没有？
我觉得没有，因为其实你说税抽到 40%， 其实只是说整体上你薪水只拿到 60%， 但你那个被扣掉 40% 里面其实还加上健保啊，就是健康保险啊，然后还有那个一些税务，
嗯，
其实那然后公司还帮你付了一半，其实那个 40% 里面那个正职的被扣掉 40% 里面其实是包含很多好东西的、
哦、
但 freelancer 来说的话，你拿到薪水你一来要自己缴收入税，
嗯，
然后二来是要自己缴保险，
嗯嗯嗯，
所以其实 freelancer 整体下来的花费，或者是被扣掉的部分，必须要被扣掉的部分，我觉得是没有比较少的。
哦、oh, ，OK， 了解、
嗯。
所以真的是要看、欸，
真的是要看，对。
嗯，
但 freelancer 他也是会依照收入的比例来调整你税被扣多少。
嗯，
对。
OK， 好。哎、嗯欸，那就刚好啊，你就曾经也在台湾工作过，然后又来这边打工，又变成正职，那我想应该很容易问你，到底德国工作好还是在台湾工作好？然后来德国柏林后，你跟你预期中的想象有什么差距吗？
我先回答第一个，台湾好还是工作好？嗯，台湾好还是德国好？
对，台湾对对
对，台湾好还是工作好？还我觉得是德国比较好。
哦，
怎么
说？
因为我觉得啊。因为我是学毕竟还是在工程产业嘛，
嗯嗯，
台湾的话比较常加班、
哦、
比较常赶案子什么的、
哦、
虽然说我不是工程师、嗯、然后我是做绘图的，但是案子一样都是一起赶的，就工程师有什么案子你要赶，
对对，
然后你就要把你就要把图赶给他嘛，
嗯嗯，
但是在柏林我这样子工作了两年下来，就是真的在德国的公司，德商的公司工作两年下来，我是没有遇到加班的情况的，
嗯，
对，所以整个的 work life balance 是非常好的，
对
对，然后这边的氛围又让人觉得很 chill， 你那个路上又比较大条，然后车也没有那么多、
嗯、
然后空气也比较好、
嗯、
又没有地震，又没蟑螂，然后又没台风，哎、欸，我真的是觉得有差、欸、我在台湾我真的不知道台湾人，我们都是台湾人，
对，
但我的意思是说我这来了德国之后，我没有办法想象我以前是过什么样的生活。
怎么说啊？
我真的觉得很夸张。就撇除文化部分跟就是 social life 的部分好了，就是单纯讲地理环境，你们不觉得台湾的气候跟那个气候啊，跟地质，不是说地质叫什么，有地震这件事情很不宜居吗？
怎么说？我觉得台湾的话，就是撇除于天气气候，但总体而言，我觉得台湾比德国宜居、欸。
对，我觉得如果撇除这个的话，确实，如果你要讲
比如说生活便利性啊，
便利性，
对，
對
还有一些健保啊，哎、欸，真的，你不觉得在这边看医生才是折磨吗？我真的突然哪里痛，我在那边啊，我要预约了，然后这边看医生真的很不方便。然后
所以你觉得便利性的，就生活的便利性不在你觉得？生活上不舒服的感觉
其实不会、欸、因为我觉得这是人性、oh. 就我觉得反而这是很人性化，德国很人性化一部分，因为大家都是劳工，
嗯嗯，
那为什么台湾做服务业劳工就会特别累，或者是医生就会特别累、
oh.
但是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真的感受到他们对于劳工的照顾，你餐厅星期天不开、
嗯、
然后百货公司星期天不开，那 好啦，撇除医生真的很难约这件事情，嗯，其实我觉得餐厅跟生活便利性这方面，嗯，我反而是比较喜欢德国这样星期天会让人放假的，
哦，
对，因为毕竟我以前也是做过这些工作的人，所以我可以比较体谅这边，我宁愿有一点不方便，然后让这边劳工，嗯，大家都可以休息。
哦，
对，
哦，了解。
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应该都是大部分喜欢待在欧洲工作的台湾人会觉得很棒的地方。对，
这是有受照顾的感觉啊。
嗯
嗯
嗯。我想问一个问题，
哈，
像是比如说在台湾，你是住你爸妈家吗？
对啊，
跟你爸妈一起住。那在这边你就自己住，然后又自己整理这些大大小小事情，自己的花费啊，这样，
嗯，
因为跟爸妈住，你就可以省一点费用在吃啊，或者是电费这方面。
对对对对对。
那你这样加上你现在赚的钱，
嗯，
你觉得在这边会很紧吗？就是花费上面，就是消费方面，你会抓得很紧，
嗯，
还是你觉得其实
够用？
够用，对，还是比在台湾还要更够用，还是什么？
我其实，欸，因为我在台湾工作那三年，我虽然在赚钱，但是我是有给家里。我是有给家里那个什么孝心费吗，
嗯，
就是有给爸妈钱的，
嗯嗯嗯，
然后再加上我要存钱，
嗯，
然后再加上平常上班通勤，然后吃东西，然后可能一些其他娱乐花费，
嗯，
在台湾很紧
很紧，
虽然我住在家里面，
嗯，
但是我其实是薪水三分之一给爸妈，
嗯，
薪水三分之一存起来，
嗯，
薪水三分之一给自己，
嗯，
但其实剩下，
哦，
说真的我也是才出社会三年，其实说真的也不多，
对，
对，所以其实蛮紧的。但是在这边，可能因为少了给爸妈吧，
我觉得就是这点，
对，
就是因为
这
点。
对啊，我只要在这边该说哦，不行啦，这边很贵，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有多贵。
嗯嗯嗯，
有啊，他们有来过，他们知道到底有多贵。
嗯嗯嗯，
所以我也不用再汇钱回去给爸妈，所以我觉得这算是，
嗯，
对蛮轻松的一个点。但是说真的，整体消费如果不存钱的话，当然是很宽松啊。
对，
但是不可能不存钱啊，
不可能。
对对对。
那你觉得这边好存钱吗？还是因为我个人觉得这边诱惑也是蛮多的，就比如说旅游也好，或者是 各种就是你需要花费的东西。
嗯 嗯。
你觉得这边好存吗？跟台湾比起来
，Lockdown 这一年是真的蛮好存，这一年是真的好存呐，啊。
对，
但说真的，但说真的，像你刚刚讲旅游，
嗯。
我前一阵我之前就这样啊，就是有 corona 之前存了什么钱，然后就出去玩就花掉了，
对，
很容易这样子，
很容易，
对，
而且
价
很多，
对，
嗯嗯，
然后有时候出去玩你就会把自己当大爷，想说哦难得这样子，然后就会到花钱就是不手软，然后吃什么喝什么就很舒服这样子，
这是难怪欧洲人都存不到钱啊，
对，
因为去哪里真的都超方便，
超方便的啊，
嗯，
超方便的，然后有很多国家又很便宜。
我觉得主要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毕业之后好，碰到疫情我还是坚决留在德国，就是因为我可以非常的扩大我的世界观。
哦哦哦哦，
我到处走。
对
对啊，
嗯，
你有觉得这个也差很多吧？
我其实到从来到欧洲我没有旅游过很多地方，欸，
嗯，
因为我就是一直都在跟金钱打，
对对对，
我就是一直我的口袋，对，也不能说打交道，就是什么一直在挣扎，
嗯，
我就是口袋也没有很深，那就是去过几个地方而已吧，
嗯，
对啊，对，就挑一些便宜的国家去，
嗯，
然后去个小周末这样子，
嗯嗯嗯嗯。
那接着我想问你，
嗯，
说，欸，工作文化的比较，
嗯，
你在
职场文化吗？
职场文化，
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有听过很多在台湾工作的朋友，就是职场上你可能会有一些潜规则啊，
嗯，
你不能比主管早走啊，这种阿里不杂的事情。但是我在台湾的公司呢，老板是个之前在美国读书的人，所以他也蛮开明的，
嗯嗯，
然后我的主管人也很好，
嗯，
那尤其当他听到我要来就是德国打工度假的时候，他还是他跟我说你应该要把公司画过的作品集都带着，之后可以在那边找工作。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在台湾没有受到职场的荼毒，然后来到柏林这边之后，我工作的同事人也都很好，
嗯，
所以没有什么巨大的工作职场文化差异，我就会觉得就我都是遇到很好的人，
哦，那很幸运，
我很幸运就是这样，
真的。
对， 然后我又是都是在虽然我第一份就是说在 Temple of Faith 那个公那个公司画图的那个公司是个很大的德国工程公司，但是其实我们那间办公室很小，也就六七个人。
嗯嗯嗯。
所以管我们的也就主管，那他人也很好，
嗯，
他也是年轻人。
嗯。
然后我现在这个工作呢，是在一个建筑师事务所，我们公司大概有11个人吧，应该是11个人。然后员工之间大家就是很像朋友。
那都用德文还是用英文聊天呢？啊？
都用德文。
懂德文，
懂德
文，就大部分都是德国人喽。
对。
Okay,
对对对，
嗯，
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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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痛苦啊！
那在这边工作，你有什么跟台湾不一样的地方？
好，如果讲一些德国这边的工作权益的话，
嗯嗯，
或者是优点，那当然就是你那个大部分的工作，你薪水跟付出的劳力成比，比较起来，一定是比台湾
成正比，
对，成正比一定是比台湾好很多的。然后嗯，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提过，就可能你加班的话之后也可以拿来放假，那你假也很好请，就你基本上，
嗯，
一整年，我是有听人家真的做过正职工作的人，就是他们就说你年初的时候你就要把一整年的假都请掉，就是你要把假你要休什么时候的时间都排出来给主管知道，
啊，
对，这很难呢，
嗯。
你怎么会知道说？对啊，就我一月份的时候就可能要排我接下来8个月我要去哪里玩，
对，
不觉得有点难吗？
有点超人所难。
而且对，而且有很多人就是啊，我这周末天气好像很好，
嗯嗯，
某个地方的机票好像很便宜，
对，
我冲，嗯，那这样不就是有点强人所难？
有一点，
对。